25节这么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怎么样？是怎么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写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掳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 那条路下来，看见他从那里过去，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过来，来到 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34节，上面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到了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给了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今天我们要听的讲道的题目是，我是谁的邻舍？我们把时间交给邓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神能够和大家一起来敬拜，特别可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感谢主，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北威州乌兰崇拜，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让弟兄姐妹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也能够继续在你面前追求成长，一起同心的服事。威州所有的弟兄姐妹，你自己在这疫情当中来保守眷顾，我们感谢神，你自己也带领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回到你面前敬拜。那些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可以通过线上一起的来敬拜你。我们感谢神，因为你应许我们，只要我们奉主你的名聚集，你就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在这边或者在各处，只要你的弟兄姐妹，同样的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你自己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圣灵自己开我们的心，以致我们能够顺服你的真理，按照你的心意来行，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来在主面前蒙恩，求主恩待你的仆人，给他有声音，有恩典力量，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也让每个会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你面前很好的领受，让我们真是体会你的心意，做成你的工作，行在主的心意当中。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在美国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有12个人一起到这个国家森林 National Forest 去爬山去远足，后来却失踪了，7天都没有消息，家里的人都很着急，他们就报案，直升机就在这个森林公园上空盘旋，要找那些失踪的这些人的踪影。那么但是怎么样找好像都找不到，然后就在那样的一个情况，直升机的司机看清楚，在一座很高的山的一个平地里面，就发现下面一群人在那边摇着摆旗，哇，这个直升机的司机一段时间才看到他们，太高兴了，正想要降下去的时候，那时候他就收到总部发来的声音说，这个地方你这个地点不能够降下去。怎么不能够降下去？现在都看到那些人有需要。那么法律规定，这个美国法律规定这个是森林公园，不要破坏这个环境，免得污染环境，所以请他们 到另外一个高的地方，你就可以在那边降落。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只能通过一些方法让下面的人知道说要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如果当时有人受伤怎么办呢？难道就不管他们吗？因此我们就看到说，还好那次是没有受伤。所以如果真的受伤或者有人遇难死了，我想一定很气愤，怎么是这样？特别他的家人亲友知道人命关天嘛，为什么要一定要守住这些规条？难道不看到这十二个人的他们性命宝贵吗？一定要遵守住这些规条。如果他们受伤死了怎么办呢？是的，人都知道要守规条，要按理而行，依法行事。但是特别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到真的是要关心一个人，或者真的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要救人的时候，我们还是死死守住规条吗？那到底关怀是什么？似乎我们大家都觉得说，我们应该关怀人，我们应该帮助人，特别是在困难当中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怀人，应该帮助人，伸出援手。那非基督徒也是这样，不过我们基督徒和非信徒关怀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今天就让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明白基督耶稣给我们的吩咐，在基督里面的关怀的动力、对象和方式是什么，是怎么样的与众不同。我们先看关怀的动力是神的话语、基督的爱。那经文一开始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那律法师是什么人？是专门研究律法、旧约律法，可以说精通律法、律法背得滚瓜烂熟的一群人。他们看重神给他们律法，讲解和传授律法，热心地教导犹太人怎么样遵守神的律法诫命。可能当时耶稣向着群众讲道，大家都在安静坐着听到，这个律法师就站起来问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律法师他很熟悉旧约律法，是一个律法专家，犹太人都认为守律法才能得到永生，他怎么会不知道呢？或者因为他是一个律法专家，面对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不是从律法学院毕业出来的，也没有受到犹太公会承认的这个资格，但是却吸引这么多群众去听他讲道，所以这个律法师就夹在人群当中，看看耶稣讲了什么大道理。这时候就站起来问耶稣，他问了一道问题，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永生就是指救恩，死后可以上天堂与神同在。换句话说，我现在应该做什么才有资格能够上天堂，享受神为我预备的这个福乐？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都想要永生，人都希望能够上天堂，这也是犹太拉比常常讨论的问题。那耶稣不只是一次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那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律法师表面上很诚恳的来问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但实际上他不是为了永生虚心来求问，因为圣经指出他是来试探耶稣啊，或者这律法师他认为耶稣应该举出一些事情来解释说寻求永生要做些什么，然后可以一起讨论发表意见，来写明他自己对律法的了解。不过耶稣却不是这样，面对这个律法师的态度，耶稣反而问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耶稣没有直接回答，是因为他了解对方的心理。那我们如果真的从原文去看，律法师问耶稣的语气是比较急躁的，好像来势汹汹，但是耶稣回答的语气却是很温柔的，大概可以这样的传译，你既然是律法师专门研究律法，你研究了什么不妨出来说出来，让我们仔细听听。律法师听了，师父就不用讲，就立刻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爱邻舍如同自己。当时有犹太人把 这句话是写在他们的围巾上来提醒自己。那律法师给耶稣的答案是100%正确，所以耶稣说，你回答的正确。那为什么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爱邻舍如同自己呢？因为这是神的话语，律法的总归就是爱，是神的命令，神的要求。 律法师来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可以上天堂，可以承受永生？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反问你念的是什么。不过他很快的回答出来，耶稣说，你回答得很正确。然后耶稣接着说，你这样行就可以得到永生的。是的，如果律法师能够做到就得到永生。那耶稣绝对不是信口开河，说话不算数。因为在利未记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也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够守住全律法，就能够得到永生，而且可以上天堂。相反的，如果没有爱神爱人，就不能上天堂。律法上神的话语就是这样说。然而问题是，我们已经迷失了，活在罪恶里面，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被罪恶捆绑，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到神面前，更不用说我们没有办法来爱神。圣经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迷失找不到神，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到神面前，我们没有爱，不可能爱神。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间寻找我们，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挽回祭，把我们带到神面前。这是神的怜悯，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因为我们经历耶稣的赦罪之恩，体会神的爱，有从神来的爱，才可以爱人爱神。正如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是的，不是我们靠什么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我们也不是可以靠自己来爱神爱人，而是从神来的爱才能够爱神爱人。我们更是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来爱神爱人。主耶稣在自己离开世间归父的时候，圣经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耶稣在和他们吃晚餐的时候，亲自替门徒洗脚，并且用他自己的手巾擦干，然后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然后耶稣和门徒一起守逾越节的晚餐，最后耶稣告诉他们什么？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没有力量靠自己的能力去行律法得救，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完全，我们也没有完全做到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我们的主，爱灵舍如同自己。然而是主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新生命，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命令，学习彼此相爱，爱人如己。所以我们也看到他给我们的榜样，就像他自己所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正因为我们经历神奇妙的大爱，就像使徒保罗，他经历神奇妙的大爱，从逼迫教会到各处传福音建立教会。使徒保罗这样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不会爱神，是神先爱我们，靠自己爱神爱人是不可能做到，就像充电宝 Power Bank 迟早会没有电。那我们必须回到爱的源头，永远的电源，认定神就是爱，爱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激励我们，好像山上的瀑布，这水冲击下来来推动我们去爱人，看到人的需要去关心，去扶持关怀鼓励。不但因为这是主的命令律法的总规，也更因为我们先经历到神的大爱， 罪得赦免，体会到他是藏祸高深，被他的爱吸引，被他的爱激励，才能够从神来的爱去爱弟兄姐妹，去关怀有需要的人。最近我们可以回来实体崇拜，那么甚至也有机会可以参加实体崇拜的弟兄姐妹可以守圣餐。那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是否提醒体会到，主的爱在我们当中，主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互相关心，彼此鼓励，关怀我们的弟兄姐妹周围的人啊，这是爱的动力。从哪里来？是从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神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主的爱。第二点，我们看关怀的对象，谁是我的邻舍，我是谁的邻舍。人总是会选择性的关怀，关心我的人我自然会关怀他，礼尚往来。路上遇到一些阿猫阿狗，你不认识的人，你会关怀他吗？好像说免谈。那这就是律法师所犯的毛病。其实原本这段话可以停在这里就结束，可是律法师似乎不服气，圣经说他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要我去爱他呢？事实上，谁是我的邻舍也是当时拉比经常争论的问题，他们大家对邻舍的看法都不一样。这个律法师为了找自己借口，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意思说律法没有告诉我怎么样界定谁是我的邻舍，我没有办法去实行，就把责任推在律法身上，遮掩自己没有办法爱邻舍的事实。不错，永生之道在于爱神和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但是要把这个爱的原则实行出来，就牵涉到应用的范围、律法的定义、律法对这个邻舍的定义。那怎么样界定邻舍呢？那谁是我的邻舍？可以说这个律法师是很精明，一般上我们说法这些律师真的是很精明，很精巧，会逃避责任。这个律法师真的是这样。那耶稣就以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说明，叫他知道邻舍的意思。所以圣经耶稣就开始说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这里说下耶利哥，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山上，耶利哥是在下面。那当时的听众和这个律法师，他们会理解耶稣所指的这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这个人应该是一个犹太人。那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大概有17英里的路，路很窄小，石头很多，弯弯曲曲，成为强盗出没的地方。那故事中说到这个人落入强盗手中，被打个半死，财物被抢一空，遍体鳞伤，躺在路旁。那最先发现这个受害者的是一个祭司，这个祭司是在圣殿侍奉，是圣职人员，完成了一段时间的祭司工作，正要回家，看见受伤的这个人，就从另外一边绕过去了。这也来了一个利未人，利未人是在圣殿协助祭司献祭，他看了也兜了一圈就走了。那如果用今天的情况说到教会，这样好像教会的这些教牧长子，一个是讲员，一个是崇拜主席，如果来崇拜途中看到发生车祸，有人倒在地上，却不理会受伤的人，转弯过去了。为什么？因为要赶出来教会嘛，要带领崇拜，要讲道啊，哪里有时间伸出援手？你说这样没有爱心吗？真的好像没有爱心。那祭司和利未人这样的反应，可能他们有两个原因。第一，为着自己安全着想，因为那个地方是常常有强盗出没，可能这个强盗还在附近，或者躲起来要埋伏，所以祭司也好，利未人也好，安全为至上，走为上策。第二个，他们也可能为了自己的益处着想，因为按照民数记19:11说，摸了死尸就7天不洁净，所以恐怕这个人已经死了，那么他们去帮助他，或者帮到一半的他死掉，不是好像摸到死这个尸沾染到不洁净，就要暂停圣殿所有的侍奉7天，为着自己也为着许多要来献祭人带来很多的不便和损失。因为有些犹太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不替他们献祭叫他们回去吗？如果换成今天的情况，汉阳传道和我还没有来教会之前，看到一只狗受伤要救它，原来已经死了，摸了这个死尸不洁净，我不可以讲道，汉阳传道做主席也不可以，因为犯了洁净的礼仪。那你们就继续坐在下面 自己看圣经，自己思想，自己听诗经弹奏，可以这样吗？祭司立位人为了爱那些来献祭的人，为了其他要敬拜神的人，为了爱上帝，你们要遵守神的话，也不可以接触这些东西。所以看到这个受伤的人也不管，从另外一边绕过去，哎，这是不得已的事啊。这个人倒在地上，他自己不小心或者带太多钱暴露出来，给人打抢，自找麻烦，要怪谁呢？祭司和利未人要侍奉啊，所以走开了，不停下来照顾伤者，是不是情有可原，合情合理？然而真正是故事要提出来的要点，这两个人缺乏爱心，怜悯人的心。利未记十九章其实已经说明邻舍的范围，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利未记十九章讲到圣洁生活公正的条例，说明人在生活上的那种道德关怀。我们刚才读到很多不可这么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然后说我是耶和华。所以刚才如果根据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很清楚的写明，邻舍就是指自己的同胞，受伤的犹太人肯定就算是同胞了，可以说是祭司利未人的邻舍。因为祭司利未人犹太人，这个人也是犹太人，是邻舍自己的同胞。不过利未记十九章三十四节也说到，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同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自己。所以这里邻舍包括说他们当中寄居的外邦人，即使不是犹太人，外邦人也是他们的邻舍。或一般上的犹太人，他们认为邻舍是不包括他们不喜欢的外族人，特别那些与他敌对的撒玛利亚人，甚至有一些极尽的法利赛人，他们把外族人、撒玛利亚人他们黑暗之子，这些人是地狱的材料，根本不跟他们来往，绝对不可能是爱的邻舍。祭司和利未人代表了当时犹太社会的贵族阶层，是犹太教的热心分子，应该能够最好的发扬犹太教的教义，就能够以身作则来实践利未记十九章第十八节说爱邻舍如自己的吩咐。但是他们这两个人缺少爱心怜悯，看见受伤的人，明明知道自己的同胞，却从另外一边走过去，借口就是侍奉神，借口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本末倒置。犹太人、利未人走了之后，第三个出场的人出乎意料，就是一个撒玛利亚人。那么在犹太人眼中，撒玛利亚人是分离主义者，就是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在基利心山上自己建造圣殿，这些撒玛利亚人也是异端分子，因为他们只相信部分的旧约圣经。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没有来往，彼此仇视敌对，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但这个撒玛利亚人没有这些祭司和利未人的包袱，他见到这个受伤的人痛苦，甚至说他就动了慈心，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救这个受伤的人。可能如果不这样做，这人真的会死在路上。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和犹太人没有关系的人，甚至是敌对的一个种族的人，可以说是非常反文化的。在世界二战后，犹太人很痛恨那些曾经欺压折磨他们的德国人，所以如果当时有犹太人愿意照顾那些受伤的德国人，大概一样让人感到很生气。就像以前 早期日本啊来侵略中国东南亚，所以过去老一辈的中国人、华人看到日本人也是很讨厌，撒玛利亚人竟然照顾这样的一个犹太人。律法师当初来问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就问说，这三个人中哪一个是受伤者的邻舍，有什么不同呢？谁是我的邻舍是以自我中心，谁有资格做我的邻舍我就爱他，和我一样一族的，你的想法和我一样的我就爱你，不一样的就免谈，和我们不合不一样的人就不是我的邻舍，你的政治立场、你的看法和我不一样，你是支持拜登的，你是支持同性恋的，你是同性恋者我就不需要爱你，因为你不是和我一组的。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选择性的去关怀别人， 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小圈圈里面，或者我们你是夕阳崇拜的啊，你是乌兰崇拜的，我是早上崇拜的，我们只是爱自己人就好了，其他人免谈。当然我们知道这肯定不是圣经的教导，耶稣教导我们是什么？不是问谁是我的邻舍，而是问说我是不是这个人的邻舍，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律法师怎么回答说？他不是说那个撒玛利亚人，他是说那怜悯他的，也是说对你去照样行，跟着去做吧，是怜悯他的。那今天我们有没有一个怜悯人的心？基督教整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基督教整个核心教导不是说做这个做那个，不要做这个，不可那个不可那个，那是律法。基督教耶稣来成全律法，是要我们做的是新的改变，不是单单依照规矩教条去做，有没有做到，而是我们的心有没有怜悯人的心，对人有怜悯敏感，对人的需要遭遇痛苦挣扎是敏感。不过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就像这个律法师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规矩一些规条。今天教会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爱，对人敏感，凡是需要帮助人就是我的邻舍，真实用爱心去对待那需要的人，就是爱邻舍，成为别人的邻舍，尽心尽力尽意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去接纳去包容，真心的付出，而不是按照肮脏形式，哎，我因为我是关怀主持我就去关怀他啊，因为我是牧师我就去关怀他，那只是工作，那只是责任，那只是一张好像规照规矩办事，没有爱没有连续的心，我想整个基督教就失去吸引力，没有办法让人信服相信。所以今天教会不是一直看看哪一些人是我们的邻舍，而是我们真的要预备好有一个怜悯的心，才可以做所有有需要的人的邻舍。这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们预备了没有？特别今天在疫情下，周围很多不同需要的人，可能老人家或者需要人家帮他买菜，或者隔壁的邻居或许没有口罩了，那我们有一个敏感的心，我们愿意付出行动去关心去帮助他们，给他们需要的支持和鼓励。那哪些是我们关怀的对象？要关怀哪些人？不是我们自己选择或者划分，如果是我的邻舍我就爱他，他不是我的邻舍就不需要爱他。那谁是我的邻舍呢？每个有需要的人都是你的邻舍，我的邻舍。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把他们当成邻舍去关怀他们，还是我们把他们当作别人的邻舍，等别人去关怀，就像律法师祭司推卸责任。第三方面我们看关怀的方式，我们看到说是先从肉体的需要，然后看到其他的援助以及日后的跟进工作。那是否成为别人的好邻舍，真正有爱心去帮助，比喻中这样一个充满有爱心的人，那帮助人的到底是撒玛利亚人，而前面两个缺乏同情心的祭司利未人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耶稣故意选择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要使听的人和这个律法师明白，有真正的爱心怜悯人的心不是因人而异，不是看人选择人的关心。我们从故事里面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先看见，然后动了慈心，然后就上前。为什么称为好撒玛利亚人？他做了什么值得我们学习他做关怀的工作？撒玛利亚人称为好，是因为他有真正爱人的行为，他的慈心不只是在于舌头，而是付诸行动。无论所花的时间、钱财、劳力，甚至面对危险，他全然不计较，他愿意付出。所以从整个故事的过程，我们从他的行动可以学习到真正的关怀的方式。我们说先从肉体上的需要帮助他。那这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躺在路旁，他当时需要的就是身体创伤得做医治，如果不首先做包裹伤处，拖延一些时间，可能后果就变得很严重。那撒玛利亚人不只是上前去问候他，或者替他找其他人来帮助，他帮助人关怀人的原则是看到这个人此刻此时的需要，就立刻上前给予需要的帮助。我们多时候可能也遇到一些弟兄姐妹生活上突然面对的一些危机困难，我们帮助他 那我们现在从他肉身上的需要开始，帮助他解决当时的困境，以行动来表达出爱心关怀，不是只是停留在哎，我为你祷告，我关心你，问候你而已。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言语和诚实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么雅各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也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软穿得软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上所需用的，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如果有一天你的邻舍，你的邻居，一位年轻的妈妈呼着找你，她说家里没有钱买奶粉尿布了，孩子一直哭，你会怎么办？你告诉她说啊，其实是可以申请政府某一个援助的基金，做个好邻居，给她网址，然后就完成责任，跟她说拜拜。当然不是，面对眼前的需要，可能真的需要奶粉尿布，就跟她解决，然后在长期来说再安排社工服务，慈善援助也不迟。那我们不单想到长远的计划，不过不能忽略说现在我们应该可以做什么，我们就真的要去做。可能我们很喜欢为人祷告，举起双手祷告，却不举起双手做事，给予实际的帮助。所以实际帮助肉身需要开始。第二，我们说给予他其他的资源。撒玛利亚人知道这个受伤的人是犹太人，虽然医治了他，暂时包裹了他，不过他需要继续的照料和关注。所以不只是让这个犹太人坐上自己的牲口，然后带到客店，而且请店主帮忙照顾，可以说是一种支援的行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啊，只是包裹好他的伤口就让他继续在那边继续留在路旁吗？可能陷入另外一种危险。那在现实当中，我们关怀帮助人的确可能有时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些知识或者一些训练过，很多帮助人的事情单单靠一个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你我的恩赐不同，你我的知识各样面对的层面都不一样，所以这时候就像撒玛利亚人一样，寻找其他的资源，将现在有的能力好好的利用，来再找别人帮助。我们可以通过转介或者找适合的专业人士去处理，透过团体小组的动力或者家庭成员群体关心，甚至找到教会以外的这些社会的资源，这样我们就不会在关顾中感到自己无助和乏力，也不会因为困难自己一个人耗尽力量，甚至或者觉得哎呀没有办法做到就放弃帮助人。感谢神，在疫情期间也看到好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去做关怀帮助的工作，早上崇拜、恩灵团契，还有一些其他一些弟兄姐妹，无论是个人或者团契，他们去发起一些啊，在过去那个中秋节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是啊去，不是中秋节，是那个端午节的时候，他们就买了一些粽子，做了一些粽子，然后就到一些年长，特别是年长的，开始他们也是说啊，只是我们恩灵团契年龄的人是我们的团员，不过感谢神，他们不只是啊是我们恩灵团或者是我们的团员，他们甚至说啊那些来过崇拜的来啊那些即使还没有洗礼的，不过这个年龄层我们就送，所以他们就真的做了很多种子，然后就鼓励一些青壮或者家庭团契的弟兄姐妹有车的，真的一家一家去送啊，不只是端午节，甚至在中秋节的时候他们也是送月饼。接下来十二月圣诞布道会，圣诞节的时候他们要送什么，他们也在考虑。感谢神，这是一种给弟兄姐妹的一个鼓励和提醒，关心他们能够做到的他们尽量去做。那我们看第三点，他们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不只是找其他援助，而且他真的继续，即使事情之后呢，他还是关心的跟进工作。对这个撒玛利亚人，对这个伤者给他历史的治疗，包裹他的伤口，然后请这个店主去，照顾他，不过他继续的跟进，他也要知道这个店主是不是真的很好的去 照顾这个伤者，他就给了两千银子，然后他说他要再回来，他真的要看看，哎，如果他只是这样交代了，是否是这样的，这个店主就转借给别人了，那这个他就责任完了吗？他这是一个很真正关怀，继续去跟进。那今天你们看这个周刊信息是穆真传道在台北的福音事工，在那里的一些青年中心做的工作。坦白说，我们也有，去年底我们也有过去，神的恩典，我们过去看他的一些工作。我想不只是穆真传道，即使我们所认识的中国的秉利传道，或者其他一些我们过去在新加坡在我们教会他们信主，他们回国之后有一些有聚会的，他们甚至带领一些聚会，我们为他们感恩，我们说也时不时到他们当中去鼓励他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软弱的，我们也鼓励那些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关怀。是的，这些都是关怀别人的工作，不是说立刻即时的照应，今天的力量的支持有时也需要花很多时间，这就是完整和完全的这个关顾的工作，需要帮助被帮助的人长时间跟进。因此关怀要不断的付出，并且受助者的情况有起有落，时常需要人在旁边去支持鼓励。甚至有一些人你帮助他，他可能也陷在罪恶当中，或者面对一些挣扎或者一些坏习惯，你帮助他之后，你要继续守望去扶持，这些都真的需要耐心恒心等待，不容易。那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今天或者自己或者教会，到底是像利未人祭司，还是像撒玛利亚人？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有爱有怜悯的心？一个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他是否感受到主的爱、温暖、被关怀、被接纳的感觉？不只是一次，他来我们关心他，来了第二次我们就好像没有人睬他，然后这样的话可能我们至少我们说关怀一次，关怀是要不断的持续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周围有需要的人，看到他们的问题吗？无论是短期或者长期的行动，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教会也是有一些青年人，他们每个星期就去问候人那些你有什么代祷事项，下个星期他们记得去问候跟进，哎，怎么样了身体或者考试怎么样了，继续跟进这就是不容易的。不过关怀是一根快烧尽的火柴，还是长期使人软和的一个萤火虫呢？我们总结，在疫情之下很多事情都改变了，我们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很多事情真的不能做到。那有没有想到神让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时刻，肯定一定有他的美意，他掌管一切。过去可能我们很忙碌，我们忽略周围的人，特别我们的家人亲友，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今年呢，我们是否知道说神要我们特别关心关怀那些我们过去忽略的人，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每天在生活当中，特别如果在他们接触的时候绽放出基督的爱和关怀，长期在行动上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我们真的也可以慢下脚步，看看我们生活圈子边缘周围的人，可能需要我们关怀的对象，去实际的体现主的爱，把他们带到主面前。他们所面对的困境，我们所面对的困境，特别现在这样的一个危机，真的是我们去关怀别人见证主爱的最佳机会。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但愿借着这样的一个撒玛利亚的故事成为我们的提醒，不是谁是我的邻舍，而是我是谁的邻舍。每个人都是需要我去关怀的话，每个人都有需要的话，让我们有敏感的心，真的去体现主的爱，在我们当中成为他们的鼓励和扶持。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若不是你爱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关心去爱别人。 我们知道我们还是有限，然而感谢神，你常常用你的爱激励我们，你常常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即使在软弱在冷战的时候，你的恩典还是扶持，让我们继续活在主的恩典主的爱当中，可以继续看到你摆在我们面前许多的挑战，就是要我们做成你的工作。所以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激励我们，充满我们，你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哪一些人有需要，就在我们常常接触的，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很好，不过他真的可能也真的需要我们去多一些的关心，是吧？特别我们可能忽略了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一些家人亲友，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可能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常常相处，却忘了忽略了他们，主要求你真是借助这样的一个疫情，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多一些时间来关心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愿主特别怜悯在这十二月我们的圣诞节，虽然好像不能带领更多人来参加这个圣诞布道赞美会或者这些圣诞的聚会活动，他们也不大敢出门，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到他们当中，或者我们可以邀请他到家里和他们一起用餐，甚至可以透过线上的直播，也同时可以让他们听到福音。愿主帮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做好传福音的工作，都负担起这样的一个关怀别人，因为你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爱别人。所以求主恩待，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